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那么我们正在讲先知耶利米。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耶利米书的第30章，我们先来读一点相关的经文。耶利米书30章的第8节到第11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。”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大卫王。故此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仆人雅各呀，不要惧怕；以色列呀，不要惊慌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。”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惧怕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净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呢，是先知耶利米的安慰之书。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先知耶利米的信。信呢，它只是一个人与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但是呢，如果记下来成为书，那就是不能更改的记录。感谢主。那么，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，从耶利米书的33章，对不起。从耶利米书的30章到33章，这是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就是神应许的新约和真实的平安。我再说一遍，耶利米书从33章到，对不起，从30章到33章，主题是神应许的新约和真实的平安。这一段圣经呢，被称为是耶利米的安慰之书。也许有的人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觉得耶利米先知啊，讲负面的信息多一点，讲这个积极的信息呢就少一点，似乎耶利米只会讲审判，而不会传福音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是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先知耶利米不肯迎合百姓对虚假平安的喜爱，他更是热切地发表神所赐的平安的意念，好叫百姓有真正的末后的指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许多的人，许多的教会，许多的传道人都热衷于讲到虚假的平安，大家都说平安了，平安了。颇有一点呢，这个得过且过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好像是过了今天就没了明天，我们还是吃吃喝喝吧。但是呢，主所赐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。那么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想，难道主所赐的平安都在将来，而不在现今吗？主的平安是一直的，他曾经亲自宣告，我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，是不能被世界夺去的平安。而这一个平安，只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享受。所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的面前来，住在主里面，就有无上的福气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意念。耶利米书的30章到31章，它的这个题材是诗歌题材，啊，从32章到33章是散文题材，啊，这是一个是诗歌，一个是散文。我本来啊，这个题目想要这个叫做《先知耶利米的安慰之歌》，但是呢，又觉得不够全面，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耶利米书一共是52章。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这个行文方式，按照希伯来人的文法，就是那种平行对称结构，那么你就要知道，从30章到33章，这是耶利米书的中心信息。是耶利米书的主题，弟兄姊妹，在第一章你就看见他吩咐耶利米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去告诉列国，神要做一件事，他要拔除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这是在第1章的第10节。但是这不是神工作的目的，啊，拆这些设备很容易，你再把这些设备重新的安装就不容易了，啊，就像小孩子他把一个玩具啊拆了，很容易很简单，再把这个玩具重新的攒上，重新的把它搭建好。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以智慧的人、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。拆毁很容易，说气话很容易，但是呢，要想造就人，确实很难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求神怜悯，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要造就他的教会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而且就是用着我们这些不配用的人，使我们成为活石，彼此联络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1章10节的后半节就说到，神真实的工作目的乃是建立。栽植，这才是神，也是耶利米书中心的信息。这个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0章的这个第1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是怎么讲的呢？从第1节到第3节啊。这个也是很主要的，因为我们的周报呢篇幅有限啊。 我只能有所选择的劫掠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，很清楚，都写在书上。所以说呢，我这个题目还是按照经文来，就叫安慰之书啊。所以，既然神给耶利米的重要信息要写下来，当然，写下来的意思就表示说。这是重要的记录，是不能更改的记录。就好像神借着耶利米写下了一卷书，后来呢，有文士、有祭司就把耶利米所写的书拿给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，因为当时正是冬天。天冷，需要烤火取暖。当这个文士为约雅敬刚读了几行字，约雅敬就把神借耶利米所写的这个书卷扔在他的前面的火盆里烧了。但是神就吩咐耶利米说。你再写一卷，和原来的内容一样，但是还要加添一些文字。所以，神既然要耶利米写下来，那就是重要的记录，不可更改。那到后来，我们就知道，天地都可以废去，神的话，一点一画。都不能废去。啊，我们的总统可以他口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但是呢，神的话句句都坚定，就像我们的诗歌所唱的，神的应许不能废去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求神特别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就是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和人的话完全不同。啊，天怎样高于地，啊，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。啊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因为他的救恩。已经成就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就是罪人。就像刚才崔弟兄在领诗里所说到的，照我本相，无善足称。我们认识了自己的本相，就不敢高昂，不敢稍微的有一点骄傲。而能够在主面前低下头来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就有救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看见的，啊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我们真的，愿意这样谦卑下来，愿意悔改，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神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工作，在我们的身上建造。所以，他先做的是拆毁我们这个旧人，然后在基督里建造我们的新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照着基督的样式造的。直到我们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状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哎，这就是神的一个永远的那个工作。 这就是神那个永远工作的目的。感谢神，所以拆毁不是神的目的，建造才是神的目的。啊，我们感谢神。那么，当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思想第三节。啊，我们刚才读了啊，读了两节，现在我们读第三节。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刚才说呀，这节经文很特别，很有意思。它特别在什么地方？有意思在哪里呢？你要知道，在耶利米的这个时代，以色列王国已经很久了。可是，在这个第三节，神借耶利米所传的话是怎样的话呢？他把以色列和犹大并列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你看见没看见神的那一个深意？神的意思啊，很深奥。啊，以色列已经亡国多年了，北国早就不复存在了。可是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以色列还是要回归。他虽然已经被拆毁了，为亚述国所灭，但神还是要使他重新被建造，和犹大一同被建造。因为不久之后，犹大国也被拆毁了，而且拆毁到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拆毁，而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拆毁，这都是出于神的意思啊，因为他要拔除，他要拆毁，他要毁坏，还要倾覆。但是呢，他不是把这个东西拆了就没事儿了。然后他在那里拍手说：“你看，我把所有的美好的建筑都拆了，就像八国联军把北京的圆明园拆了一样。”使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建筑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，啊，人们也只能在想象中，在电脑的那些 AI 里头来想象将来的那个情景，原来的那个建筑，但是已经不能在将来恢复原貌了。所以在这里，神给我们一个前景，这个前景不是原貌，却好过原貌，却强于原貌。这就是耶利米的安慰之书。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所讲的啊，这个要写在书上那么我们分三个点来和弟兄姊妹分享。我们讲的第一个点，自由的应许，自由的应许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中国的政府，他们在说到了1949年建国，他们是怎样描述的呢？ 他们用的字眼叫解放，啊，连这个中国人的军队都叫解放军，啊，这个中国人民解放了，啊，10月1号国庆节叫解放，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另外的一种说法，是在塞班岛的图书馆。它上面写，叫这个叫中国政权更换那一年是在1949年，啊，他用的是"更换"这个字眼。我现在想一想啊，这还是蛮客观的，啊，它不是带有一种这个攻击性的、侮辱性的语言，而不是说叫篡权。啊，篡夺、篡取没有用这样的字眼，哎，他用的是更换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说我们过去的老百姓都活在这个，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啊，这是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描述。啊，这个解放军来了，我们这人就怎么样？自由了，解放了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字眼？那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，啊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，老百姓就是老百姓，草根就是草根，韭菜就是韭菜。韭菜就是让人割的，你没有办法。那美国叫什么？叫自由，是不是？哎，很喜欢，啊，freedom，哎，自由。那是不是美国就真的自由啊？所以现在的美国的政策更多的倾向富人，而不是倾向穷人。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根基，社会都在动荡飘摇之中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在哪一个地方有自由啊？没有，在伊朗没有自由，在以色列也没有自由，多少平民死于战火？乌克兰还没有结束，伊朗又开始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充满着动荡，充满着不安，没有自由。所以说，人都是被罪恶捆绑，人都是被罪恶辖制，没有自由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啊，神宣告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弟兄姊妹。虽然因着人的悖逆，因着神的震怒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分为二。啊，原来在这个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的那个年代，它是一个国家，是统一王国。但是因为所罗门犯罪，神给他那么多的智慧。那么多的福气，那么多的荣耀，但是呢，他娶了1000多个妃嫔，都是列国的公主，以至于他的心被迷惑，去拜偶像，甚至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为他们建造庙宇，以至于神。震怒， 说我要从你手里夺取这个国度，但不会在你这一代，要在你儿子那一代。所以到罗伯安的时候，以色列国一分为二。可能在犹大的这些犹太人、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会说什么呢？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神管教了耶罗安那个北国，那个不敬拜神、不按照纯正来敬拜神的那一班人。那犹大国又坚持了多久呢？不也亡国了？所以在这里，你看见，在神的心中，不只有犹大，还有亡国的以色列，都在神的心中，就像左手和右手，都是神的手。多清楚！神喜欢我们这个教会，神不喜欢他们那个教会。不要这样讲，都是神的教会，都是基督舍命流血重价买回来的教会，在神的心中都看为掌上的明珠，眼中的铜人，都是宝贵。所以，他都要使这些被掳的人归回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讲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个神拆毁是为了建造，将神所有的百姓都带回到神的权柄之下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要使以色列人归回，他有几个目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只提三点。第一个小点，表明神与以色列的祖先所立的约仍然有效。神与以色列的祖先立约。是与谁呢？就是亚伯拉罕。刚才我们也唱了，就是亚伯拉罕。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还不叫亚伯拉罕，他叫亚伯兰，意思是崇高的父，尊贵的父。神呼召亚伯兰。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用现今的新约的眼光来看，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。所以在创世纪的12章，神就呼召他的子民，他的选民要离开巴比伦。当你读到新约的末了一章，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，你会看见什么呢？神在那里呼召他的选民，他的儿女，是怎么讲呢？是从巴比伦大城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做我的子民，感谢神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看见神的呼召。一开始神就从巴比伦呼召了亚伯兰，那神现在也在呼召我们，叫我们离开巴比伦。逃离巴比伦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看见，非常奇妙，非常宝贵。那么，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，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 使他成为多国的父。啊，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，因为在这个创世纪12章1到3节说，你们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。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而那个后裔不是复数的，不是多数的，而是就指的那一个后裔，耶稣基督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，这个就是归回。啊，我们这在讲被掳的要归回啊，归回到哪里呢？归回到神面前，归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这一个约仍然有效。啊，这个约不是说已经废掉了，或者过去了，或者说神想不起来了。啊，反正过去的事儿就已经过去了。陈谷的烂芝麻的事儿就不要提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错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从未改变，他的话句句都要应验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神无条件的救赎。啊，这个就是归回啊，救赎啊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的名字啊。神给亚伯兰改了名叫亚伯拉罕，从一个所谓的尊贵的父，成为一个多国的父。那神现在呢，让他的儿子借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也给他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呢？耶稣，翻译过来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人类就没有指望，就不可能有好的结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神的救赎是无条件的恩典，在罗马书的3章23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他们得以归回。感谢神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呢？我们要说到的是神的权威和他的慈爱，也就是说，神他是有权柄做这件事儿，有权柄成就这件事，他如何说也必如何成就，而且他既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底。他不仅是爱我们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不过是外邦人，是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以色列失迷的羊那里，是因为他们不接受，所以福音才临到外邦。等到呢，外邦人得救的数字填满，以色列全家就要悔改，全家得救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感谢主，这原来是神一个深奥的一个救恩的奥秘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就稍微对神的那个计划有一点认识。所以，神差遣耶利米，吩咐耶利米写下这一段安慰之书。从30章到33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的目的是，不要因为现在暂时的惩罚， 就陷入绝望，就放弃生活，而是要呢，好好在巴比伦建造房屋，娶妻生子，繁衍后代。等到神所定的日子来到，神就拯救他的被掳的这些百姓归回神的这个应许之地，再刑罚那些不法的，也是这个欺压以色列人的列国，那些外邦人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神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日子将到，表示时间已经到了，被掳的百姓必定归回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出于以色列百姓的意愿。许多的以色列人呢，在巴比伦王国以后，生存在波斯帝国。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异国他乡的那些生活的方式，他们已经习惯了那边所有的风俗，所以他们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回来了。所以，归回这件事儿不是百姓自己的意愿，是出于耶和华神所定的旨意。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为自己活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主如何，按照神的旨意活，你就蒙福。哎，你的心里就能顺当。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活，你的心里就不顺当，就难过。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。所以那些假先知也好，以色列的百姓也好，他们为什么相信那些假先知的谎言呢？因为他们巴不得立刻回来，2年之内就能回来。可是神所定的是70年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在神的时间上着急，甚至灰心。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，但神有神的时间表，神一定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成就，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。但是我们相信，神所预定的必然成就，若未成就，那就是时间未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5节到6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们听见声音，是战斗、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日何等可怕！”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怎么样？日子应该越来越平顺，就好像后千禧年派，他们说呢，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坏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，人道德越来越高尚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就来了，他们这样讲。可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讲？日子近了，耶稣基督的脚步就在门口了，日时候就要满足了。可是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反而这个世界的动荡会更加剧烈，灾难会越来越多。因为什么呢？产难临到了。哎，这个世界呢要哭嚎。这个世界呢要呼喊，直到生了孩子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时候满足了， 神就要将百姓颈项上的轭折断，扭开他们的绳索。这样的话呢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。弟兄姊妹，出于人手的折断得不到平安，必须要经过神的手的折断。比如，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假先知，把耶利米颈项上的木轭折断了。神说，2年之内，神要折断以色列这个颈项上的轭，但神却说，你折断了木轭，我要给你换上铁轭。所以人折断，人救人没有用，得神亲自做。在将来，众百姓要侍奉神，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兴起大卫王，这是我们在下面的经文所看见的，兴起大卫王。弟兄姊妹，到耶利米这个时代，大卫王也死了多年了。大卫王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一个大卫王就是指向弥赛亚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。因为大卫是合人合神心意的王。那么，主耶稣基督分明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一个事实。那么，在第10节、11节，为此，神的百姓雅各和以色列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要从远方拯救你，就是从被掳之地拯救你。与你同在，但万不能不罚你，表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是出埃及记34章的第7节的话，这是出于神的管教，出于神的公义。但管教的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为了使百姓达到成熟的一个途径，一个方式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，自由的应许。我们来讲第二个点，我们来看14节到15节。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你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点。神要医治他的百姓，神应许医治他的百姓，因为以色列的损伤是无法医治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偶像，他的那些盟友都不能救他，也不肯救他。都在那里袖手旁观、隔岸观火，甚至幸灾乐祸。这是我们看见的。那么，仇敌家的伤害、残忍者的惩治，都是以色列百姓自食其果，因为他们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。所以才引起神公义的追讨。其实不光是以色列人， 自从伊甸园以后，人的损伤和伤痕都是越来越多呀。啊，我们看见亚当的儿子当哥哥的就把弟弟杀了，啊，这都是损伤啊，这都是伤痕呐。对于亚伯是损伤，其实对该隐也是损伤。从此，他就开始了他的流浪的生涯，对不对？那对于亚当和夏娃，就是对该隐的父母也是损伤，也是伤痕。啊，随之而来的。就是九旬老太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。这都是人应得的份，所以人不配得医治，也不配得恩典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不是你招之即来、挥之则去的偶像。这回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吧？哎，人为什么信假神、信偶像，热衷于拜偶像呢？啊，抢这个头香呢？就是什么呢？我招之即来，我有什么需要了，你赶紧给我。我需要钱啊，我需要这，我需要那。哎，招之即来，等我有了这些，不需要你了。哎，你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，哎，不要干预我，不要介入我的生活，这就是。拜偶像啊，这就是拜偶像的心态啊，这就是拜偶像的所谓的信仰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真正拜偶像的这个动机啊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所以我们这位神不是有求必应的。我说这句话，我是按照圣经的正义说的。神不是有求必应，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可以。那你会说了，你说弟兄啊，圣经不说了吗？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吗？不错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，我们要求在主的心上。因为神不能背负他的自己，哎，你得知道他的性情，知道他的圣洁、他的信实、他的慈爱、他的公义，你要知道他的性情，按照他的性情求，按照他的心意求，就能求到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这就是克西玛尼园的那个祷告给我们留下的榜样。倘若可行，请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那作为神的儿子，耶稣他在克西玛尼园汗如雨点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那照说应该有求必应啊，因为他是照神的心意活的。哎，在他的生活当中无可指摘，可是他来。就是照神的旨意来的，为要成就神的救赎，为要担当百姓的罪恶。所以神打发一个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所依信的耶稣不是有求必应的偶像。这是你一定要记，这里头一定要清楚，啊，求神可怜我们啊，真的叫我们能够有认识，啊，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学习。所以，当神的百姓经过了雅各遭难的时候，这个神的管教、神的惩治、神的试炼。 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全家就能得救。人无法得医治的伤痕才会得到康复。你看，现在以色列，他们还在神的惩治之中啊，多么艰难，多么痛苦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神要拔除，神要拆毁，神要毁坏，神要倾覆。那么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百姓应着景象偏行己路啊！神用过多次的方法，神用过多少的先知去想要唤醒他们，但他们却是不肯。所以，当他们在危机的时候，无人来探问，这就是17节。哎，他那些朋友，那些盟友。那些相好的没有一个肯来问候他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才会悔改，才会稍稍的回心转意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呼求神，神就答应他们的祷告，就像以色列人陷在腓利士人的手里、米甸人的手里，陷在周围外邦那些列强的手里的时候，他们。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听他们的祷告，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神要亲自来医治，来缠裹被赶散的，神要把他找回来啊，被人轻看的啊，神要与他做朋友。他说：“我是罪人的朋友。”感谢神，神的医治也不是出于百姓的呼求，而是出于神的慈爱、神的定义。像这个以色列亡于巴比伦之后，有人呼求神复国吗？没有，是神兴起鼓裂。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重建城墙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知道的，即使有但以理这样的呼求，你去读但以理书的第九章，你才知道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，他才会有这样的呼求，因为他读了耶利米书。说到70年满了，以色列要归回了，他里头被圣灵感动了，所以他才会呼求。一切都是出于神。啊，这个事儿的起头是神做的，这个事的末了也是神所成全。好，我们讲第三点，归回的应许。感谢神。在这里，我们说到呢，这个神要使以色列的百姓归回，使他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还要顾惜他的住处。感谢神。什么叫做帐篷？什么叫做帐篷的归回呢？那就是归回他的。圣殿归回他自己的房屋，归回他自己的土地，归回他的信仰。所以将来呢，还要有以色列的住处，就在原来的山冈上，宫殿也要有人居住，使雅各增多不至减少，尊荣而不再卑微。要使雅各的儿女都顺服他，在神面前得以坚立。神要兴起大卫王与雅各立约。哎，这就是神恢复以色列，然后呢，再惩罚列国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神的旨意。 所以在22节这样讲，这个是神新约的中心。你从旧约到新约，你就看见这个中心是什么啊？或者说整本圣经的中心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是重申立位记26章12节的圣约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句话是非常厉害，这是一个圣约的应许。今天我们似乎在这个约里，又似乎不在这个约里。原谅我这样讲，啊，我们在这个约里，我们大家都承认的，神也承认的，我也承认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似乎不在这个约里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我们不肯守这个约，不肯行这个约，因为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偏行己路，继续在灭亡的路上直奔呐！求神怜悯我，求神赦免我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想真的活在神归回的应许里，我们就要先将我们的心向神归回，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将来呢，要有圣殿；将来呢，要有城郭；将来呢，要有宫殿；啊，将来要有村庄，这些都要恢复。将来就是弥赛亚来统治这个大卫的国度。啊，这位王要成为神与人之间的真实的中保。感谢主，叫我们能够知道啊，神的百姓要完全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，委身于他的圣约。那么，神子民的得赎也意味着欺负他的、掳掠他的那些国家，比如巴比伦的毁灭，使那些外邦人全部毁灭。这都是神的旨意啊，好叫呢地上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感谢神。所以本章圣经就是教训我们，从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来看，神的创造是人类的开始，神对人犯罪的审判就是拆毁，而基督的救赎和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最终的建造。整个的人类历史在神看来是救赎的历史，是按照主自己的权威，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成就所定的，是他所筹算立定的。神所喜悦的，神都要成就。然而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不要因为眼前的这些苦楚过分的忧伤，倒要因为神的复兴而心存盼望。所以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因为现在的苦楚终将过去，神要将那平安、喜乐、荣耀的生活归回给我们，而且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，这个感谢主。